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日常生活中大大方方讲真相，与陌生人讲真相，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能坦然大方地跟他们讲。我是一位上班族，平时上下班到商场、市场、门市、超市购物，都随身携带着真相币和神运光盘，我们告诉未来、破网软件以及一些如明慧画报、希望、天赐鸿福等小册子，根据不同的场合判断是否适合讲真相，劝三退，再根据不同的人讲多或者讲少，然后把随身携带的资料相应的送给他们。例如对于走在街道上迎面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我会瞅着对方的眼睛微笑着说，你好，送给你一件礼物，边说边递上光盘。有的人接过光盘说声谢谢就走过去了，有的人追问一句，什么东西？神韵晚会光碟演的都是纯善纯美的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巡演，中国大陆还没来，世界一流的演出，歌词写得可好了，送你张光碟回家好好欣赏欣赏，可美了。他们听我这么一说也就接过去了，并说谢谢。也有的人不理不睬，不要的，不要就不要了，大家各走各的路。对于同向而行的人，如果在我前面，我会加快速度追上他，在我后面，我会放慢速度等他一会儿，唠上几句关于天气、服装、健康的话题，然后快速转移到真相方面的话题。今年七月的一天，我从单位骑自行车出来，准备到附近银行去取钱，在我右方有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士骑车与我同行，我在她后面一面快速追上她，一面发正念解体她背后另外空间不好的因素，同时求师父加持我能救了她。我追上她之后友善地向她打招呼，你的裙子真好看，在哪儿买的？网上。你真会买，穿起来挺有效果的。你这是上哪儿啊？哦，你生病了？没有，就是浑身疼没力气。哦，人到中年了得重视点身体。有啥别的病？你听说过法轮功吗？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可好了。我前几年就是因为生病浑身没劲儿，走不了路，到医院看了半年也看不好，后来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一脸惊诧地瞅着我说，法轮功听说过，可是早就不让练了，现在也没人练了呀。我笑着说，咋没人练呢？练的人还不少呢，只不过都在家练呢，外面公共场所看不到，现在打压不让练，不等于功法本身不好。我俩边骑边聊，我要去的银行早就过去了，他要去的药店也已经到了。 途中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把自焚中显而易见的漏洞讲给他听，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法门，根本就不杀生，更不可能自焚。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集团杀了人，然后嫁祸法轮功，欺骗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我还给他讲了425上访前因后果，以及大法修炼者为什么要去天安门，破除了他头脑中的大法修炼者闹事的思想因素，解开了他多年来形成的法轮功跟政府对着干的心结。一路的交谈，他很接受我。到了药店门口，我俩把自行车放好，站在停车场接着唠。他告诉我他修佛，为了去病还见过西藏密宗本地的活佛，因为知道他有修佛的基础，我就给他讲了六道轮回，讲了法轮功是宇宙大法，人的元神是从哪儿来的，在大法中修炼就可以回到哪儿去，不论你是净土的、禅宗的、密宗的还是道家的，亦或是西方基督来的元神，都可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我跟他讲了我的修炼过程与修炼心得，并劝他练法轮功。他听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听到我给他讲了这么多。他还告诉了我他的电话单位与电话号码，也问了我的工作单位与号码，并把我的号码存在他的手机里，说想学的时候好联系我。不过他也向我表达了他的担心，他担心丈夫不让他练，担心外人知道他练法轮功会举报，说回家考虑考虑。我很理解他的顾虑，因为邪党多年的打压把人都搞怕了。我告诉他可以随时找我。我接着又给他讲了贵州平塘长布乡的藏字石，讲了三退保平安，并从随身的包里拿出真相、天赐鸿福、明慧画报等小册子和神韵光盘，我们告诉未来光碟以及破网软件送给他，让他回家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以及在世界上广泛普及的弘誓。我俩唠了将近两个小时，见他基本真相都明白了，并已用真名做了三退，看看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在药店门口告别了。在跨上车子的一刹那，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这位有缘人与我相遇，使一个生命和这个生命的世界得救了。我的眼里禁不住涌满了感恩的泪水。平时到商场、市场、门市、超市买东西，只要是需要花现金的地方，基本都花真相币。如果手里暂时没有真相币，我就搜集比较新的零钱，以备以后制作真相币。在人多不方便讲真相的时候，我就不吭声。如果对方是一两个人，又是我没讲过真相的人时，而他的生意此时又不忙，我就会跟他说，我给你的钱上有字，你发现了吗？对方往往会说，没事儿，啥钱都要，或者说没注意。这时我就会说，你看看写的都是啥。有的看过之后笑笑说，法轮功的。有的会气愤地说，又是法轮功，老往钱上弄这个。不管对方啥态度，我都笑着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佛修真善人。你想想，如果咱们身边的人都能彼此间说真话办真事，对别人有善心，遇到矛盾能宽容别人，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好人？对方说，那当然是啊。我就会说，可是当局却不让人做好人，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却嫁祸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随便抓打关押判刑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买断工作，电视报纸收音机刊物，所有你能看到的听到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法轮功，欺骗老百姓仇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却被诬陷成闹事，根本不让法轮功说话，结果老百姓就一直被蒙在鼓里，认为法轮功不好。可是老话说得好，佛度有缘人，我把这些信息写在钱上，有缘的人就能看到，看得多就多得点，看得少就少得点，得点是点。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往往就明白了很多，先前态度不好的人表情也会缓和多了，忽然明了地说，哦，这么回事啊，共产党真是太坏了。我会再根据他们的态度和盲衔决定是否进一步讲更多的真相内容，最后临分别再问他们是否三退了， 没退的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退，退过的就告诉他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退一次就可以保平安了，不用重复退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自己说话时的语气表情，并根据交流时的体位来调整改变自己的体位，或站或蹲或坐的与他们交流，不强势让他们接受我的话，以平等的唠家常事的或讲故事式的方式交流，他们都很愿意听，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如果他们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会把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如何强身健体，我如何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个好人的体会讲给他们听。对于比较集中的室内商贩，我时常采取发文字资料的方法，告诉他们抽空了解一下，他们都接也都看。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这一点理解。今天看明慧文章，看到一位同修自述遭迫害文章中的一句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时，有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共同交流切磋。印象中，像这种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的思维方式及句式，在我们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中比较常见，尤其在前些年的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中很常见，现在不那么多了，但时不时的还会在我们的文章中见到。如我们的亲人因讲真相被邪恶绑架，公公因讲真相被恶警绑架，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黄如甫成为矿区第一个因讲真相被非法关入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等等。在此想提醒一下同修，我们讲真相与讲清真相并不是遭受迫害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讲真相时的心态等心性原因才招来了迫害。那么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这类思维中表现的因果关系就是虚假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后天观念，那我们就应该纠正它。那我们在以后所有的真相文章中就不要这样表达了，最好改变一下句式，比如改成在讲真相救人时被绑架迫害之类，是否要妥当一些，给世人的印象与理解也是明确而正面的。原来讲真相是为了救人，而救人不是正义之事吗？那谁阻止了正义之事，那不就是迫害吗？而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这类思维方式与说法，就容易给世人在观念上产生不正确的引导。既然讲真相要遭迫害，那你们在家偷偷练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出来讲真相自己招来迫害？所以我想，我们平时的真相文章中就要注意每句话都不能给常人观念带来不正确的引导，而应该只是带来正确的引导，使我们真相文章的每句话、每段话、每篇文章都直接让常人产生正念才好。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我们在做三件事中不断地重视从一思一念修我们自己。其实，细究我们平时司空见惯的一思一念，可能都会从中发现很多一思一念都根源于常人观念。举例说，为什么自迫害之后的好些年，在我们修炼人及我们揭露迫害的文章中会频繁出现因讲清真相遭勒索绑架这类说法及思维方式呢？究其原因，那是不是因为它对应着我们修炼人因普遍被迫害过，从而长期存在的怕心现象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年我们很多人在讲真相时被迫害了，不自觉地产生了怕心，于是在怕心的作用下，不自觉地从经历中吸取了负面教训。
于是就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因为讲真相所以被迫害的固定的人的观念，于是又不自觉地带到我们的真相文章中来了。而这些年受迫害的同修又多，所以可能大家也都这样不自觉地将从被迫害中吸取的负面教训形成的人的观念带到真相文章中来了，所以就形成了在我们的真相文章中的这一个常见说法。再举个例子，如在我们平时听到某种将发生的迫害消息时，通常都会提醒同修小心，而这个小心我觉得细想起来也有问题，它的根源应该也是我们在被迫害中吸取负面教训而形成的人的观念。我们之所以用小心这个词来表达，可能就是因为潜意识中认为因为不小心才招来了迫害，那么小心的话就可以避免迫害了。而我们这种带着常人观念的提醒，当然也就会带动别人的常人心了。大家想想，当我们一听到别人提醒小心的时候，通常会做出什么反应？正念强的同修当然会正念对待，而人心重的同修是不是就会马上想到被迫害时的可怕景象呢？那他自然就会无形中产生紧张感了。其实就是你的常人心带动了别人的怕心，而真的去采取一些小心翼翼的预防措施，其实就是用人的方法去抵挡未知的迫害，防止被迫害而不主动正念解体迫害，而这种不正的心态可能就会真的招来迫害了。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不只是在我们救度世人的真相文章中，在我们日常交流中也应该注意每一类普遍存在于我们修炼人思维中的微细问题的根是否为常人观念。从法中知道，我们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我们要助师正法，最大限度救度一切众生，那我们自己平时不得时时在修炼中改变自己的常人观念吗？包括从一丝一念这样的微细之处时时改变自己的常人观念。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古语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都说明了无数无量的微细累积在一起就形成了事物的巨变。所以我想我们在做三件事中始终不可忽视不断地从一丝一念中去除常人观念，并互相提醒，这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救度众生的效率。
下面请听内蒙大法弟子的文章，命在旦夕，同修相助，闯出死关，师父护佑。2013年腊月26，我与同修照常出去讲真相。回家时我说，咱们今年30也得出去讲，什么年节的，一天也不能耽误，救人要紧。可是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腊月27早上，女儿看我早晨没起来发正念，就叫我，见我没答应，他就过来又说一遍，我还是没动静，他着急了，边喊边推我的头，晃荡着我的胳膊，还是没反应，他急得大哭，喊着，妈，您怎么了？你说话呀，你怎么了？看我还是没动静，女儿哭着急忙给同修打电话告知情况，同修很快来到，见状又喊来另一同修，他俩一起请师尊加持，请护法神帮助，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的主元神要清醒起来，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邪恶休想迫害，绝对不允许，坚决不承认旧势力所谓的考验，谁干谁有罪。女儿想扶我起来，可我根本坐不住，头耷拉着抬不起来，只好躺着。俩同修盘腿打坐，单手立掌，请师尊加持，请所有正神帮助，招呼我的名字，共同发出强大正念， 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黑手乱鬼、共产邪灵，解体旧势力一切邪恶安排，
加持
同修坚定的信师信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说了也不算，谁也不配迫害。此时我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什么也不知道。经过了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认人，两位可敬的同修轮流守候在我的身边，不时也有其他同修来，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是邪恶迫害，加大力度发正念，绝不允许邪恶得逞。他们正念十足，丝毫没有上医院或怕家人埋怨的想法。三天后我终于醒过来了，我侄子看到这种情况，跪到我面前说，大娘啊，我求求你，咱就做个 B 超检查检查。我说，检查什么？啥病没有，我有师父保护，没事儿，谁也动不了我。外孙子说，你们就这样只发正念管用吗？同修坚定地说，管用，啥事儿没有，几天就好了。家里其他亲属非得送我去医院，被我制止。就这样，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我的头渐渐地清晰起来，明白了是邪恶阻挡我救人。我向师父说，弟子的命交给师父了，去留由师父说了算，由师父安排。一星期后我能下地走路了，但腿一点劲儿也没有，挪动几步就累得不行，一直到二十来天还是这个状态。我想我得练功啊，练功能改变本体，这明明是邪恶在控制我，不能听他的摆布。我就请师父加持，咬着牙练完三套动功，抱轮没抱下来，但我已感觉到全身很轻松，这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得到很好的恢复。我就出去讲真相，可一见风就头晕，天旋地转的，我知道这是邪恶不让我做救人的事，走几步就大口大口喘气，我不听那套。现在每一天都非常重要，你迫害我，这不是不让众生得救吗？我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碰到人我就讲，走远了回来走不动就打车，每天出去潇洒救度众生。如今我终于闯过了这一难，战胜了邪恶迫害，又重新融入救度众生的洪流中。通过亲身经历，再一次向家人和世人正是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谢谢同修真诚相助，叩拜师尊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夺回来，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回报师恩。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若梅的文章《两天一夜》。腊月24，快过年了，同修还在黑窝中被迫害，总想着得做点什么。有了这一念，师尊就安排了。早晨，我正在家打扫房间、洗床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默契配合的老同修打电话来让我去一下，原来是想以控告信的形式解体邪恶，救度公检法的工作人员，营救同修，并且前期的事都已经做好了，就差整体配合了。这是好事啊，怎么办？因为我不是协调人，和他们联系不上。我想这个项目我地区已经滞后了，要以此为契机形成一个整体，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到了晚上，我一看来的人太齐了，通过简短的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项目可行，确定了要把基点摆正，不能被同修情所带动，只是把控告书中个别的地方做了相应的改动，各片上报了份数，便去整理文件安排打印了，决定在腊月27统一发放。腊月25早晨7点左右，老同修在电话里急促地说，赶快到我家来一趟。我一进屋感觉到气氛非常紧张， 执笔控告信的同修正在高声嚷着，其他同修用焦虑的目光看着我。这个同修是个走过弯路的外地同修，对于他的到来，我地学员对他的作为看法不一，所以同修建议我在协调此事的会上不要提他的名字，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场，他之所以大叫大嚷，就是求名的心在作祟。我看得非常明白，就是你想用这个小伎俩来间隔同修，办不到。我清晰地对他说，对大家我是这么讲的，稿件是律师起草，同修讲上了讲真相的内容，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没有不真啊。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只要能救众生，没必要强调是谁写的吧。同时把已经打印好的稿件给他看，告诉他布置好了一切。他对稿件的改动非常满意，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马上说我错了。下午老同修在电话里用精疲力尽的声音说，知道你忙，可是再忙也得来一趟。他外地同修回家去了。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感觉到了老同修的承受。原来是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在这儿表示控告不是他的本意，并且其他49名家属也没有同意签字，这样做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强烈要求终止此事。这时他面红耳赤，两只手都在颤抖，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他虽然不太精进，但也是同修，绝不允许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其他两位同修和他们切磋着，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向内找，最后祥和地说，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都是师尊的弟子，都是亲人，在没有和你沟通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是我起了干事心，只听信同修所言，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第二，着急让同修回家过年，其实是情，偏离了救人的基点，表现出了急躁心。第三，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100%的做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许多时候有依赖心，是我做的不够，才让邪恶钻了空子。这时我感到一股强大的慈悲涌上胸膛，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他也掉下了眼泪，同修们也都红了眼圈。要想继续这个项目就得从头开始，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但是一定要做成。这时脑袋里灵光一现，我说，这样好不好，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控告，不牵扯其他家属。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我又去进行新的部署，一家一家的走，有些已经发到同修手中的控告书要收回来，一切都得重新做。看着由于自己的执着而使大法资源遭受的损失，感觉到很痛心。邪恶干扰得很凶，坏了2台打印机。我发正念的时候心慌手晃，我就睁开眼睛看着手，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晚上10点，当我处理好这些事，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时，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今天只吃了一小酥饼。他爸爸和我离婚了，这几天他得了腰椎盘突出，都是自己去医院的。等孩子吃完饭，腰还是疼得难以忍受，我就穿上大衣出去买药了。这时是夜里12点多，走在空旷的街道上，心里暖暖的，寒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冷。给孩子吃了药，我一边铺床套被罩，一边发正念，绝不允许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孩子睡着了，我开始练功，当舒缓的音乐一响，一切疲劳都不胫而走了。腊月26，6点15分，老同修打来电话说，他指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家属又变了，要求改稿，删掉藏字时等内容，咋办呀？并且这个消息在同修中传开了，负责印制的也停了。我想起师尊讲的法，修炼嘛，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得过来。 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静下心来向内照，最突出的就是埋怨心。埋怨主要协调人回老家过年去了，后来才知道他老父亲去世了。埋怨其他协调人，有的去和儿女团聚了，有的不管不问。埋怨的不是我，我是主佛的弟子，谁都不配来干扰。这时我的身体瞬间变得和宇宙一样大，四面八方整个空间场都传来了像山谷中一样的回音，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是观着修的，这样的状态还是第一次。我明白是师尊在鼓励我，含着眼泪说，师父，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儿子听到我一早晨就在打电话，就说，妈，你有事儿就走吧，我带爸爸去医院。我迈出了家门，和老同修以及负责打印的同修都做了切磋，很快达成了共识，坚定了正念，绝不能被旧势力左右，我们才是主角。我和一位正在饭店上班的同修说，能否帮我送一趟资料，因为我想必须得赶在家属来的时候看到控告书，让他知道建议在先，必须发了，不能再改了。这个同修毫不犹豫地说了声行，这个行字使我的眼睛湿润了。中午的时候，同修带来了一小盆米线，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温暖，才想起来饿了，狼吞虎咽的全吃了。资料按时送到了有关部门人员和同修的手中，儿子来电话说身体没事儿，我一头扎在床上酣然睡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网络阅读习惯，让学法入心。自己长期以来都面临着学法不能入心的问题，学法的时候虽然眼在看嘴在读，但常常思想都会溜号，而且即使思想不溜号，也会有那种看完了把书合上后感觉像什么都没有读过一样的感觉，一直以来对这个情况有点无可奈何，甚至背法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最近一篇文章说，网络时代让人们习惯于略读和泛读，而非传统的边阅读边思考。网络时代在信息轰炸中，现代人不断地在文章堆里跳跃，难于进行深入的思考，无法读懂复杂句型。这种阅读方式正在从深层改变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类形成了一套适合于浏览、略读和跳读的新的大脑。看了这个说法后，自己体会了一下，感觉到学法不能入心和其有一定关系。人类千百年来传统的阅读方式是边阅读边思考， 因此阅读的内容会入心。记忆中，在网络时代之前，每读一页《转法轮》所花的时间是2分钟，当时感觉读每一页都有新的领会。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通过计算机在网上阅读，现在读一页的时间缩减到了1分钟甚至更短。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相当明显地感觉到常常是读的时候，书里面的内容进入眼睛后在大脑中被某种东西挡住了，结果没有入心，导致学法后觉得心里什么都没有装进去。这在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时的感觉更明显，明明是全新的内容，但依然不是很能入心。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到，我说了，现在人类的身体里几乎是人人都有了一层外星人造就的身体，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所有灌输给你的那个科学在你思想里构成了一个变异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哪一期文明都没有这样的人，有了这个思想就有了这个身体。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那么在人身体里和思想中都形成了一层粒子，外星人给人带来的这个科学构成了外星人科学的一层粒子，而这恰恰是外星人要得到人体所做的一个系统的安排。个人理解，这个新的大脑是外星人带给人的。现在人类试图把一切信息都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字处理，因此网上的信息其文字结构越来越走向符合某种可以让计算机读懂的算法，这等于在用计算机的运作模式重建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让人类像计算机一样去思考和做出决定。师父在论语中讲到，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是研究不透的谜。纯粹从人类的角度，人脑思维的深度远非计算机所能相比。而转法轮中师父也提到，要叫我讲，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它只是一个加工厂。个人理解，由于常常花大量时间通过电子设备阅读网上文章，不知不觉形成了外星人科学技术所需要的习惯和物质。学法时对法的认识陷在这层变异的物质结构中，被其影响着。自己随后在学法中明确排除这层物质及其对学法的影响，同时无极特殊情况不再通过任何电子设备学法，而是用印刷版大法书籍学法，感觉学法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近几个月以来，我的状态是时间充裕，可是学法练功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包括与同修配合，什么都没能跟上。自己心里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吧。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你真正信师信法吗？如果回答都是是，那么做师父让做的事儿做了吗？慈悲的师父在我发正念时，把在磨难与干扰面前不能听之任之这句话点给我。我一震，哦，在以前邪恶最疯狂的时候我们都走过来了，现在环境宽松了却什么都不做，理由是什么？是家庭、孩子、父母多挣钱、安逸、懒惰、妒忌、怨恨，这都是什么？大法弟子是该把家庭处理好，把工作处理好，但是不能执着常人的东西，不能因此而做不好三件事。我周围有的同修也有这种状态存在，知道是自己的执着，却抱着执着不放。母亲曾很精进，却因为执着于金钱和母子情，长时间不去，而被邪恶钻空子，拖走了生命。这一切的执着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有形的迫害、抓、打、判刑等形式，还有无形的、肉眼看不见的迫害。 利用对常人中名利情的执着毁掉你，这是邪恶的目的，邪恶呀。我告诉自己，快醒吧，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去兑现自己的十前誓约，圆满随时还。第二天，我带上神运光盘迈出了家门，出了家门什么都不一样了，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无比沉重的脚步变得轻盈。当第一个人接过光盘说法轮功我也看时，我流泪了。这时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应该用行动去信师信法。选自文章《在干扰面前不能听之任之》。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听说了负责刻录光盘的同修状态不好，并且同修也没有一张一张的检验神运光盘。我就想，你不验我验，不验多不负责任呢、啊、万一有放不出来的光盘发到世人手中怎么办？看似是为众生负责，可是里面有非常不好的心。一是不信任同修，每个人都有修炼状态好的时候，也有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不论同修状态如何，我都不应该往不好的地方想同修。一个是显示心，你们都看看，他不负责任，不验光盘，我多负责呀，我每个光盘都检验。正因为我有了这样不好的心，邪恶就钻了空子。我验了50个光盘，结果有7-8张不行，表现出来是光盘刻的有空白，没刻上的地方肉眼就能看出来。然后我就和姑姑说了这件事情，姑姑是老弟子，一直在大量的做真相资料。她说，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这些不行的光盘都到了你这儿？她也拿了一盒光盘来，也是那个负责刻录的同修刻的，我们查了一下，一张有这种问题的也没有。我就找了一下自己，找到了上面的两颗不好的心，后来又找到了一个自己不对的地方，就是检验出来的不好的光盘，我没有认为是坏事，反而觉得自己沾沾自喜，找到了同修的不足，同修没找到问题，我找到了。在这期间，师父一直在点化我，不管我是听法会交流文章也好，还是看明慧交流文章也好，都是讲大法神奇的事。是啊，大法是神奇的，只要弟子正念足，人的理怎么能限制了神物呢？我自己的念正了，即使是有问题的盘，从我这里出去也一定没问题，一定能起到他协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作用。选自文章《修炼三月在制作神运光盘中提高》。本地前几年有一个大法弟子去了国外，到国外后由于环境宽松了，在国内本来很注意的安全意识慢慢的就放松了。在电话里同国内的家人同修通话时，经常谈一些国外大法弟子的修炼状况，谈自己在国外做了哪些正法的事，谈参加法会的具体情况，并在电话里询问国内以前认识的同修的情况。在这之前，这位海外同修也给这位同修打过电话，并在电话里询问集体学法的时间还是星期一吗，造成整个学法小组同修都有压力，不得不更改了集体学法的时间。自邪党迫害以来，国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大法弟子电话的监控，海外同修的一个不注意安全的电话，轻的会给国内同修带来压力，会使学法小组解散，严重的会使国内同修被绑架被迫害。只要国内邪恶的迫害还存在，国内的大法弟子都得要注意安全，而海外的大法弟子也得要注意国内大法弟子的安全。选自文章《望海外大法弟子注意国内同修的安全》。
Thank you. 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